大家好哈，这个 workshop 哈是 F303 啊，这个主题是中年策略逆中取胜哈，是由熊牧师啊来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来指导。我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熊牧师哈，等一下熊牧师可能还会有一些补充的说明啊介绍。熊牧师他是在台湾台北出生，他得到有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哈，然后实验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在认知心理学是博士的学位，在凤凰城神学院取得道学硕士的学位，目前在洛杉矶的 Glendale 罗省基督教会担任关怀的牧师，他的特别专长是婚姻家庭方面的教导跟辅导。好，那么我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熊牧师。
啊，各位弟兄姐妹午安。
午安。
有多少人从早上一直到现在？哇哦，鼓励鼓励，谢谢你们的辛苦啊！一天的学习，希望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收获，特别在我们这个阶段，是中国人说，如果人生分为春夏秋冬，我们今天在座大概是哪一个季节？好冷哦我们可能在秋天或者夏季之末哈，慢慢的进入秋天左右的部分。我们今天题目是中年策略逆中取胜，那为了节约能源，为了爱护地球，我没有把它讲义啊我们都有 PowerPoint， 那然后最后我们会做成 DVD， 大家可以在 DVD 上头也可以看得到，我还是会给大会有一个 hard copy，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们将来联络，怎么样再拿 hard copy 的部分。我们今天题目中年的策略，然后怎么样逆中取胜，所以这分两个部分，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我们中年面对的生理、心理、家庭、工作、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在改变，而这些改变一般来讲对我们中年人是比较有利还是比较没利？没力，有两个啊，力量的力还是那个利益的力，可能从两个角度来讲，我们都会觉得一方面没有利哈，另外一方面就觉得说真的对我们并不真的很有好处的部分。有多少人知道昨天洛杉矶时报啊，或者今天洛杉矶时报讲说洛杉矶或者加州的失业率现在多少？全美国是9点多，然后加州是12.2，洛杉矶是多少？12.3，然后这个数值会很快的下来，还是有可能会连续一段时间？
会连续一段时间。
对，他说很可能还会再高一些，还可能还会好几个 quarter。那我们希望很快能够恢复正常，但是有很多问题可能不那么容易的部分。所以从客观的环境来看，对我们并不真的很有利。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面对？许多事情已经是不可逆转的部分，我们的年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许多大环境不操之在我们的手上，但如果神给我们一些智慧，给我们一些恩典，有一些恰当的策略来处理的话，我们可以靠神站立得稳，我们可以靠神而且得胜，而且靠神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世代的祝福，成为我们长辈的祝福，也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祝福。好，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主题之前，那刚才我们的 facilitator 也讲说你稍微介绍一下自己，那下面如果你已经知道我，你可以稍微看别的书或者这样，有人说这像广告时间哦，不过为了这个程序的部分我们还是要走一下的。我叫熊胜华啊，熊猫的熊或者狗熊的熊，圣诞节的圣，中华的华。那我的学士在台湾读的是心理学，然后硕士是在路易斯安那读的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然后博士是在 Phoenix， 就凤凰城，他们叫 AS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我们那时候常常开玩笑，我在 USA 读 ASU， 就是玩这个游戏的部分哈。然后当我93年毕业之后，神刚好在毕业之前神就呼召我，所以毕业之后就进入凤凰城神学院念我的道学硕士，然后神呼召我进入 工厂当中。这是我过去的一些学习的部分。那有人讲说他们在美国很辛苦，读书读得很累。我在美国总共读了14年的书，研究所读了3个学位。有没有人在美国读书，把小学例外哈，来念 graduate school 超过14年的？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很辛苦的，忍耐，你熬得过来，我也熬过来了。那下面是我工作的一点介绍哈。我当初在大学的阶段的开始就在台北张老师做心理辅导的工作，做了2年。然后大学毕业进入宇宙光杂志社做心理辅导工作，做5年。在那同一个时间，他们又要我兼另外一个特别事工，叫做我们咖啡屋。有谁听过我们咖啡屋？有谁去过？啊，有人去过？哇，很好，看见我们大概那个阶段的啊。在那里有5年的时间，然后后来1982，对不起啊，你可能比我年轻一些，我不要把别人都拖下水的。然后1982，跟我太太我们来美国，我们1980年在台湾结婚，然后1982来美国读书，然后后来在亚利桑那州有半年的做一些医院里头的心理辅导，特别是有一次有一架飞机在大峡谷坠毁。然后有人受到严重的灼伤，所以去帮忙。所以如果你去大峡谷啊，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坐飞机，也可以坐飞机。如果刚好前几个月掉一架飞机的话，那时候绝对安全。我们的统计大概2-3年掉一架，所以刚刚掉过的话也很安全的。这笑话好，希望你不要介意。然后后来神呼召我也在一个监狱里头做心理辅导，是移民局的一个监狱叫 Southwest Key， 做了2年的心理辅导，他们叫做 clinician， 也可以说心理医生的部分。后来神呼召我全时间真正专心在牧会，所以1999年开始在 Kentucky 做牧师，然后2001年来到洛杉矶，在格兰迪尔教会做关怀牧师，一直到现在。所以这是我大概的一点一点介绍。在这里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课题，讲到说中年的逆境的部分。那在今天来讲，我们大部分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40以上，有没有40以下的？没有啊，后面有一个，所以难怪他在外头，因为他不知道是谢谢你的来宾。如果需要的话，这边如果还有空位可以举手，可以让我们外头的人可以有地方坐。还有空位吗？这边还有一个空位，这边还有一个空位，这边还有空位，要不要？啊，好好好，好，没关系。如果你拿的东西可以进来吃，我们不会抢你的。我们都已经有一些身份了，就是不太会。好，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说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人口老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自己从台湾来的，那在台湾的统计，台湾的人口老化的速度是全世界第二。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中年人他的负担他的压力会越来越重。中年人要上有高堂，下有叫什么儿郎花生堂，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常常是一个夹心饼干，夹心三明治。所以有时候责任相当的重。我自己父亲现在85岁左右，那他已经慢慢有需要比较多的照顾。那我哥哥只比我多2岁，但是他前几年开始有 Parkinson disease， 所以现在我爸爸讲我是我们全家最健康的一个。别人看我说你啊，很抱歉啊，有时候你没有想到，但是责任来了，你需要勇敢的去承担责任，承担使命。神要借着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借着这样的事工成为你自己的祝福。所以中年人面对许多的挑战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重新来评估我们自己的目标，确认我们生命的一个使命，调整我们在这个阶段的一些优先顺序。那最近有一些事情在冲击我的时候，我在考虑许多的事情，后来我说我需要保留足够的时间给我自己的家人，特别我父亲和我哥哥，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除了我以外能够帮他们的人可能不太多，所以我需要把很多东西可能慢慢的先不能摆那么重，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不能再承担太多的责任，因为否则我的时间就会被切掉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这优先顺序。然后中年我们仍然面对一些挑战，在这里提醒我们几个方面的挑战，就是台湾他们针对中年的在管理阶层的一些主管做的一些问卷调查。你猜 中年人觉得最大的难处，或者常常最关心的、最担心的，我们来做 Family Future， 你觉得最大的难处或者排名前三的是什么？
健康。
健康，yeah， 我们第一个怎么看呢？哇哦，第一，第二个是什么？大家最关心、最担心的是什么？有儿女还有没有？父母还有呢？经济还有呢？经济和这有关系。第二个是和我们的事业和金钱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年龄很容易会被你的老板去优退，或者说其他的。然后第三个是婚姻的部分，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夫妻已经结婚多少年，然后越看越。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所以这是我们不希望真的发生，但是有时候开玩笑当中这样提呢，好像有时候也很无奈的，这是一个事实哈。然后接着下头提到儿女的压力，提到儿女的压力，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孩子往往都已经差不多20岁左右，在中年的时候，你的孩子最大的压力可能是什么？他们最难的是什么？工作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婚姻，我们中间你的小孩都已经结了婚的，有没有？都举手。有多少？你小孩已经都结婚，你不用担心了。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谢谢啊，恭喜恭喜。那还有小孩，但是他还没有结婚的，就是在差不多20岁到30岁适婚年龄的还没有结婚的，举下手。好，我们要为你们祷告，你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因为圣经里头神给我们的使命是生养众多啊，我们已经完成了啊，遍满地面治理啊，包含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成家立业，在这个时代当中立业不容易，成家也同样的不容易。那我儿子，我只有一个小孩，我跟师母我们只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大学毕业，然后我们就连哄带骗的把他骗去念研究所，然后研究所毕业之后，我们就连哄带骗的又让他结婚了。那他那个结婚是他大一就认识的女朋友，我们绝对没有动别的手，请你相信我。那他已经结婚到今年12月要3年，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大学的那时候那些好朋友，那些要好朋友，我们不能说狐群狗党啊，偷偷讲，但是不能。我说那些要好朋友多少人结婚，你猜他告诉我比例多少？Zero， 除了他以外，几乎没有人结婚，几乎没有人结婚。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孩子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有时候会，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但是有时候，如果一个人自由习惯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享受自由。那我就问我儿子说，他们为什么不结婚？我就问问我，他们干嘛能想不开？这都录下来了，好不好？所以，但是圣经里头神给人的使命，其中一个是什么？生养众多。其中一个某种程度是要有婚姻。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不结婚，将来会有许多的难处，不容易。如果我们真的有单身的，请你原谅我，我没有针对某一个人，但是我自己知道说，如果单身真的是很辛苦。我自己做牧师做辅导。帮助一些弟兄姐妹知道这里头的辛苦，然后另外在中年的时候，我们的认同的混淆、认同的危机，我听到许多我的朋友讲说，他们每次去参加一些会议，甚至去参加一些参会的时候，就觉得很尴尬。有时候去长辈的时候觉得他太年轻，然后去一般人的时候觉得他太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究竟在哪里啊？跟如果教会有所谓的长青松柏团契邀请你去，你又觉得说？不用那么老嘛，然后你跟那些什么青年团契、大学生在一起，他们就说阿伯啊，然后我们就叫阿公啊，所以这真的会很不容易的事情。还有一个中年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外遇的问题和上偶的问题，外遇的问题和上偶的问题。我母亲在她59岁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自己陪跟着我父亲一起挣扎过，看我父亲的挣扎。当配偶过世的时候，对于我们中国人说少年夫妻老来伴，那是一个很痛苦，那是一个很痛很痛的事情。坦白讲，那时候我并不真的了解。然后后来我父亲要再婚的时候，虽然我心里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因为我们住在一起，我还是尽可能配合。虽然我们有摩擦，但是我的亲人几乎都没办法接受。 包括我很亲的，包括我哥哥都没办法接受。那时候我的亲人几乎觉得是我背叛了我妈妈，因为从小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我母亲用了她的生命，用她所有的力量把我从死亡边缘带回来，然后他们觉得说我母亲这样子的照顾我，然后当她走了才两年，他们讲说你母亲尸骨未寒，你就让你爸爸什么什么，或者怎么讲，琵琶别抱，所以我们有机会要练一下中国的典古典的语言，否则你就会忘记，真的会忘记。好，所以这是我们稍微提一下的。那我们看下面一张图片，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曾经碰到洛杉矶最大的世纪大火，称为什么火灾 ？Station Fire， 烧了多少个 acre 大概？很多啊，听说60几万还是70几万。acre 很大的世纪大火，所以这张图片当中让我们看见，在一片火海当中，前面有一个什么，有辆车子啊，在一片火海，在危机重重当中，他需要非常的努力，他需要非常的努力寻求自保。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在中年有时候我们有一点类似，这里看不太清楚，我们可以把上头灯关掉一点吗？我大概有将近10张的图片，那个车在下头啊，左下角那边那个，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求神帮助我们。那这次世纪大火反而伤亡和烧的房子还好，稍微有限一些，跟在 San Diego 前几年那个大火那个损失算少很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中年的阶段当中，四面或者后面一片的压力，一片的炙热，各方面很不容易，让我们勇敢。而且特别神让我们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神不是让我们一个人 alone， 个孤身一人，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不轻看从弟兄姐妹从教会来的各方面的帮助。然后下头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我这抛光也打出来，讲到说我们的神是值得信赖的神，即使所有东西都跟我们相对的时候，这边讲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许多时候我去探望我爸爸，带我哥哥去看医生，甚至带我嫂嫂去看医生的时候，那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你们到底谁来看医生啊？我每次大家去看医生，因为搞不清楚谁是病人啊，看起来我比我哥哥还糟糕，因为我哥哥虽然有问题，但是他走路各方面比我顺，那我需要拐杖，我需要这个那个，所以我说他看起来不是我的难民，然后你说讲不清楚，我帮他们做一些翻译的部分啊。所以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难处，不要小看你，不要轻看你，神仍然要使用你。好，下面我们提到说在这个策略的部分啊，有这个研究当中提醒我们，在中年有几个策略可以参考，在这几个策略当中都是用动词做开始。第一个策略是要解决问题，第一个要解决问题啊， problem solving skills， 那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area， 今天我不特别谈这个解决问题的技巧的部分，但下头差不多会谈到一些。我们中间有些人以前可能不擅长这个部分，那我以前觉得说每个人都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做了牧师那样接触许多人，发现神造的人真的很不一样。有些人走直线的，有些人走直角，就像我儿子学工程，他所有东西都直角，没有曲线的但有些人就是走曲线的，那你用逻辑跟他讲有时候不太容易，但到中年之后，当你面对许多挑战的时候，解决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kill， 所以将来你可以买书，或者可以慢慢练习，或者将来有机会我们慢慢谈。第二个部分，我们需要努力的调试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甚至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太多东西，连自己都不太能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观感，就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当你这个你的观感这个 receptor 有改变的时候，一些东西就不太一样，别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们等一下细节会再谈。然后第三个，在中年的策略，让我们警觉，避免拖延，避免拖延。我从小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常常说，我从小如果有一句话做到，我今天就不在这里。我最大的问题，老是说今日事今日毕。有没有谁没有听过这句话？今天的事情今天做完，都听过对不对？我从小就没有做好这一句话，所以一直拖好。常常有时候，那师母跟我结婚之后，有时候会很受不了，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的？那但是 我不能说男生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好的男生啊，但只有我这个男生比较差一些，所以中年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不太能拖，你不太能拖，因为时间不多，时间不多。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用健康用时间去换金钱，然后当我们到中年的时候你用什么？用金钱换时间换健康。好，所以这个不见得真的能够换得来，但有时候你知道说最缺的之一是时间。我哥哥前几年得了 Parkinson 的时候，我就专门去书房找了一本书，是关于 Parkinson 的专门的书，专门谈一整本谈这个，然后给我哥哥谈，然后把书给他，然后他挣扎大概两年到三年才慢慢愿意接受他有 Parkinson， 然后他其他许多的担心，许多这个，那我就跟我哥哥讲说，你现在最不缺的是时间和金钱，啊，你需要用这些来争取你的健康。他说我没有很多钱，我说，但如果你现在很早就，就买单了，啊，就 check out 了，很重要，那你剩下的钱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就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智慧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然后另外一个，在中年的一个策略当中，我们需要寻求支持。在中年的策略当中，我们要寻求支持。当我们从孩子出娘胎之后，往往父母对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独立，我们要能够照顾自己，我们要能够顶天立地，我们不要去依靠别人。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会，我们连神都好像不那么需要。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好像才来找神。 No， 从圣经里头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我们从开始就没有办法离开神，从开始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离开人，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独立，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去奋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警觉我们没有办法 100% self-sufficient，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即使是现代鲁滨逊啊，你恐怕也都不太容易哈，因为他穿的衣服，他很多东西还是某种程度的限制，他没有办法重新去养鱼苗开始去。好，我们不多谈。所以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需要积极，我们需要主动，我们需要努力，所以这都有动词。然后我们需要忍耐，有些东西你需要忍耐。特别有时候，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打一个电话他不来，打两个电话不来，有时候特别打给你儿子他都不来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继续打啊、嗯！那许多时候，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谈到儿女关系。我们中间的孩子，无论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在台湾出生，或者在大陆出生，那我儿子在美国出生，那我仍然觉得说，他在中国的文化的家庭当中成长，他从小已经有一些东西，已经 wire in， 已经在里头了，他很难。就像有一次，我忘了不了什么事情，我不在家。我出去开会，那我就跟师母讲说，你需不需要我叫儿子回来晚上看看你婚呢？那师母妈妈总是比较偏谁？偏儿子，不是偏老子哈。啊，那不用不用，他忙他忙他忙。那我还是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儿子，讲说我会出门不在，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去看看妈妈。啊，你有空，我只打一个电话，我没有，而且我只是留话，他还不接，你能留话？你猜他后来有没有去？他后来有去，他后来有去。我打完电话还再跟师母讲说，我也跟我儿子讲，但只是留话。师母讲说，哎呀，他很忙，他不会来。然后他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儿子来了，儿子收到 message， 他有时候不来，他心里头觉得怎么样？不平安，过意不去。神把一些良心，神把一些圣灵的感动摆在我们的孩子心中，只要你愿意讲，而且比较温柔的、尊重的讲，有时候他很难去抵抗从圣灵来的一些提醒。但如果我讲得太重，他会怎么样？出于反抗来反抗。对，所以不要讲重话，拜托拜托，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讲重话重话。然后另外我们这边都积极的相对的部分，不要消极，在中年不要消极，不要被动，然后不可以太懒散，不可以太懒散。我不知道有多少丈夫被太太骂懒的，不要举手啊，不要举手，可能我们都会被骂过，一半嘛，一半也不是。啊，那不要懒散。坦白讲，我跟师母1980年结婚，到现在已经是29年，一直到大概最近一两年，我才开始习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定会铺床。如果是最后一个离开卧房的话，以前我都是不敢，就这样的了。啊，所以让我们啊，圣经里说不要让 别人小看你的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让别人没有看得出他清洁的部分。所以让我们不要懒散，然后另外不要半途而废，忍耐到底的总比得救。好，下面我们慢慢来看这个细节的部分。这个刚刚是策略，这是策略的部分，比较原则，比较理论，比较感觉好像不那么实际。所以我们看看比较实际的部分，在中年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中国人说的。然后另外一个人现在把中年做一些调整，说万般皆往下啊，我的眼皮往下，我的脸皮所有肌肉也往下，唯有血压、血脂、血糖三高，有没有变成三个高？好，血压、血糖、血脂三个高，这三个高有没有可能控制得住？有，有，有可能可以控制。那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来，今天我们可能不完全在这个。然后另外中文说这个是野草烧不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另外换一个就是说白发拔不尽，春风吹又生啊。所以这白头发会一直出来啊。我们中间有些人会染发，但染了一阵子之后那个发跟着白的又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有时候比较会麻烦。然后这个年龄我们今天当然可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许多时候我会发讲一下，大家写一写。我们常常坐在这里，如果 do nothing 什么都不做就会睡着了，所以都会讲说坐着就打瞌睡，然后躺着就睡不着。所以每次我们牧师讲到如果看见人打瞌睡的时候，我们以前会很挣扎，会很难过，说怎么会这样子，是我讲的太差。那我们现在慢慢被神提醒，我们要感谢神，神可以使用我们让别人来到主这里得到安息。因为他在家都睡不着，他在这里睡着了，神祝福你，我们有没有睡着的？然后在这个阶段有时候我们想记得记不住，然后想忘的忘不掉。什么东西想记的记不住？牧师刚刚讲的忘，就忘掉了。什么东西想忘忘不了？以前的新仇旧恨啊。所以试着要把新仇旧恨过去这些东西尽量的忘掉，对你没有太多好处，要想办法忘。然后一些数算神的恩典，数算人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另外还有事实上它是四个，但是最后一个有点不太好，我把这三个摆出来。下面讲说我们的知识，面对年轻人觉得知识退化，觉得器官老化，然后觉得思想僵化。然后第四个要讲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不讲啊。本来那个俏皮说等着火化啊，我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写在上头，没写在上头，口说无凭，我们看上头的啊，有文字的才可以啊。所以学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这是普遍性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可以突破。就像我们今天大家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从早上到现在四堂，加上早上的最前面的信息和晚上的信息，可以总共有六堂，帮助我们可以突破我们的思想不再僵化，让我们的知识可以跟得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借着教会，神借着你们的服事，让我们一起来，对不对？我们还有 facilitator 很多同工的摆上，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大型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好，所以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面对火海的时候，面对这次的加州的世纪大火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是可以有寻求突破。所以虽然在这里他们两个人站在山上或者坐在那里看啊，但是最起码他们是安全的。虽然在一片焦土当中，虽然看起来有许多的 bad news， 但让我们相信神可以保护我们经过水火但不受到伤害。好，我们下面再往下头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提到一些策略，然后要积极的解决问题，然后第二个说是要自我调试，调试自己的部分。所以在这里他们曾经有人说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做一些自我调试的部分，在这里我建议把它做一些调整。第一个，我们自我调试的第一特色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健康是一个最重要的调试的重点。健康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不能站在这里或者我不能讲话的时候，我的服事受到许多的限制。虽然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觉得在属灵的是最重要，绝对是对的，但当这个身体都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你所有的服饰，你所有东西恐怕就已经到一个段落。我不说不存在，到一个段落，你不能再继续下去啊！所以，让我们警觉，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是谁的责任？自己的责任。那太太呢？所以，丈夫们和妻子们，照顾 健康是自己的责任，包括做丈夫的需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特别当我们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一般做妻子的到五十几岁或者六十几岁，他是不是很喜欢做菜做饭？不喜欢。为什么？
老了，
老了，没有市场了，对，没有人吃了，没有人吃了。但是每一次，如果我想办法把我儿子拖回家，我就有至少三菜一汤。以前有一段时间，师母就说我们今天下个面就算了哈，我们今天就禁止祷告好不好？我今天晚上就不一定有车，师母在这里。那照顾健康人是自己的责任。那感谢神，前半年左右刚好有一些机会上，有人跟我提了很多次，我只是听，但从来没有动过。有人讲说，用果汁机打一点果菜汁会很有帮助。那我总觉得果汁机要洗起来很麻烦，又有刀，又这边有帕子啊，很麻烦。对哈、啊，哇，我们有知音，同志。后来有一次我去探访别人，然后看见别人打果菜汁给我，然后打完之后他就说。我说洗起来很麻烦，不会不会不会，他你看我倒一桶水进去，果汁机啊自己洗，就像什么，就像洗碗机啊自己咔咔咔咔咔咔咔，自己那你就干净了。所以我大概今年从四月左右开始，我就如果有时间，我就自己打一些果菜汁，我当然打水果，然后他们说你打了之后要多少分钟之内吃完，但我后来觉得。我洗啊切啊搞半天，然后打就呼呼没了，然后明天又要再搞几，搞半天，后来我就试着每一次打一桶，就是说那个果汁机里头尽可能打满。后来我甚至打两个，有人可以吃到两天到三天。有人想说那没有营养，这个年代我们可能最不缺的是什么？营养，我们需要出纤维，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东西，营养的部分。但我仍然觉得还是好，因为。当你如果打完把它封起来在冰箱里头，那隔一天隔两天看着，我看只有最上面一层有颜色的变化是氧化作用，其他的部分问题不大。所以我会鼓励事实上我每次常常暗示师母说，哦，吃完饭了你想吃水果，师母说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剩下剩一个了。后来等我自己打果菜汁的时候，我才发现光洗水果切皮削要花多少时间，至少在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对的，真的需要花时间花功夫。所以现在在家里头做果汁做水果的部分都是我做，然后打好了就跟师母讲说，啊，预备好了请你来喝啊，
我喝下去，
好好好，来我在格兰调这样最后会打一直，而且有时候真的很好喝，因为你可以，我一般来讲大概打四五种或者五六种水果摆进去，但如果你自己去吃拿一个大苹果，你啃得完啃不完，啃不完你就不想啃啊，吃葡萄，葡萄不够甜的话又不想吃，这样的东西说到现在打了一杯的时候就咕噜咕噜喝掉，师母就说这样子你看看老牙齿会退化又成为无齿之徒了，不不不，我还很多可以咬的。所以这些东西照顾自己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啊，一二三四每一样都，第一个是一个，第二个是两个哈，其实帮助我们让我们碰到事情潇洒一点，然后看这个世界看所有东西稍微的时候内心可以清楚，外头可以糊涂一点，有时候糊涂难得糊涂，中国有一个书法常常写难得糊涂，现在摆在别人家里头。我们现在有时候即使不见得真的糊涂，你还可以说假装难得糊涂一下，有时候你会快乐一些，你会快乐一些，稍微潇洒稍微糊涂一些真的活得比较快乐啊。然后第三个，求神帮助我们有些东西该忘的要忘，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年龄，让我们忘记过去，让我们忘记恩怨，让我们忘记年龄。有时候每天早上我起床刷牙刮胡子的时候，就会被自己吓一跳，说我不知道很多人早上看镜的时候会被自己吓一跳，好陌生，有那么老吗？有那么糟糕吗？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有这种感觉，我每次早上都觉得 Oh no Oh no I don't like this guy。 我没有办法，我真的很难接受，但是就是帮助人忘记这些东西，神爱他，神爱我，神爱你，让我们照着神所接受的接受我们的原来的样子，然后让我们忘记过去。许多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啊，那中国人说人生在世这个如意和不如意的比例是多少？ 80%-90% 是不如意，对不对？然后10%是如意的。如果你觉得你最近都比较如意，你要小心哦。为什么？那10%快用完了。这统计学的误会哈，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念许多统计，那时候最有名的一个统计学的笑话就是，他们讲说在这世界上中国人的比例是多少？一般来讲1/4，对不对？还不到1/3吧，大概1/4。所以有一个美国学校的小孩子，有一天放学回家就跟他妈妈讲说，因为他们家有爸爸妈妈，然后有他，然后妈妈怀孕。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讲说，你肚子里头的一定是个潜意识。他妈就吓一跳说 No, I don't think so. 他说 No, definitely. 他说你怎么知道？老师告诉我。他妈就更觉得知识体大，他老师都知道我怎么了。我没有外遇，我没有出轨，我没有那个。那妈妈就很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对，他讲我们今天老师讲说，人口当中1/4是中国人，对不对？所以爸爸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那第四个是什么？才艺。所以说统计学校就绝对不要拿来随便用啊，这只是做笑话参考用的部分。好，所以让我们忘记过去，也忘记一些恩怨。如果有可能记住恩，然后把怨的部分过去。我们说如果有人在心里头记恨的话，你只是拿别人第一次伤害你就继续在伤害，你在二度受伤，而那个当初伤害你的人，他一点事都没有，而你还在继续的痛苦，这是很不值得，而且并不真的那么好的事情。好，这是三个部分。第四个的部分，求神帮助我们，让在我们在中年之后可以有这四个方面。第一个要有伴侣，第一个要有伴侣，伴侣重不重要？很重要，少年夫妻要好来伴。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会鼓励我们中间的好好去经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儿子在2006年的圣诞节结婚，然后就搬出去了。然后当他搬出去之后，我跟师母觉得说，哇，我们可以好好的怎么样，可以享受一下。然后在那半年当中，你猜我们最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吵架。啊，好久没有这样啊，吵一吵。因为以前小孩在旁边不能吵，又是牧师又是爸爸，都不能吵。现在四下无人，只有他。我们两个有许多的摩擦，但是那个摩擦之后，可以就像汽车，你做那个前轮定位，那个 four wheel alignment 调整，摩擦之后调好之后，可以更 smooth。所以那之后我们就发现 much much better。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轻看。当你的孩子慢慢出去，或者你需要重新好好的再 build up 你们之间的 relationship 和你们之间的默契，因为过去年轻之间的相处和现在的相处有时候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年龄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很多东西不一样。那包括我现在跟师母之间常常讲的两句话，我们两个都提笔了，你不要太相信我。为什么？我会忘记。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有时候常常彼此提醒，然后让对方觉得说我没有恶意。我问你这个做没有，或者那个弄了没有，并不代表这是恶意，并不代表不相信你，而是一个什么安全提醒，这是一个帮助的部分啊。那有时候我做完事情，师母会来检查；有时候师母做完事情，我会下去检查。我平常是睡得比较晚，所以说半夜我会下去看一看有什么事情。年纪大的时候，你锁了门，然后走了说，到底锁了没有？你看看，以后我们开玩笑要准备一个 checklist 哈，到一个，对不起，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伴侣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一生，在未来，若神恩待我们，跟我们走未来人生之路是我们的伴侣，不一定是你的孩子，所以对你的伴侣好一点。许多人在中年的时候开始保险，保这个 long term care。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买 long term care， 特别自己买 long term care 的保险券有啊？一个月多少钱？好几百块哦，一身上千的啊。那有些人买不起保险，就说他买的保险就是那个，就是好好照顾他的另外一半。当然有人说到底谁先走不一定，但是总是一个有一半的机会，那个要么他走，要么我走。所以好好照顾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未来有许多祝福。另外一个。第二个，刚刚这边讲需要有好的朋友，然后需要有自己的住所，然后需要有事情可以做。将来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在美国生活费花费当中最贵的是什么？在洛杉矶最贵的是住房子是最贵的。所以当你房子如果都已经付完的话， 只要吃，只要基本的费用，可能不会太贵，但一千以内应该够吧？看你怎么吃哪里啊，就自己烧的话，但住如果你要租房子，一千以内不太容易找到适当的，所以住所是一个很重要。然后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帮忙。那我们教会在前三年左右，我们的中文堂秘书离职，然后教会一直找不到秘书，教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找不到秘书。后来我们的主任牧师跑来找我说，熊牧师，你可不可以叫你太太来做？我跟师母讲，师母说 no。 我说主任牧师讲的。那后来我们想了很久，有利有弊，但后来我跟师母讲说，我希望师母能够接我们教会中文堂的部分时间 part time 的这个秘书的工作。重点不是他可以做得好，重点我的希望是师母将来可以成为一个 coordinator， 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投入教会的服事，可以投入教会的服事。现在教会一般所有东西都要做 PowerPoint， 然后有许多的这种印刷文书需要许多的人力，所以师母进去之后做中文堂包含粤语堂的所有的文书的工作，然后最近这几年差不多有三个同工帮助他。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就心里头有点搞不懂啊，就是说以前一个秘书就搞定所有的事情，现在找了一个，然后还跟着一串进来，然后问他说忙不忙，说很忙，然后问那三个人，每个人都很忙，呵呵，但事实上很多的事情就像家务事，家务事做得完做不完？
做不完，
做不完，对不对？做不完。所以同样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头帮忙，教会有做不完的事情。不论你有任何的恩赐，你都有可能可以在教会里头找到一个位置可以做好。好，我们要继续下去，我就这样。好，我们是到3:45。好 ，OK， 谢谢。然后下在下头第五个要有五个要动的部分哈。第一个要唱，第五个部分我们会鼓励大家要唱诗歌，要唱诗歌。我自己的祷告就是求神将来有一天当我老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当我得失智症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不能动的时候，是吧，让我每一天有诗歌在我的内心，在我的脑里头可以回荡，让你的诗歌充满我，让你的话语充满我。所以我会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让诗歌常常在你的身边，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背起来，因为有一天我们可能会视茫茫看不清楚了。后头也不讲啊，很多事情让诗歌让音乐在里头，你会觉得蛮幸福蛮快乐，让音乐让诗歌让圣经在里头。然后第二个要动，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要动。有一段时间师母那时候没有在外头工作，我每天还是叫他出去，然后我说你有车子你去哪里，我绝对不会说啊汽油多少钱加的，从来不讲那个事情。你需要出去，需要出去。今天在20世纪，人类在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人类最大的三个威胁，除了艾滋病，除了癌症，还有什么？忧郁症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在人口比例可能已经超过20%。在老人家在65、70以上的可能超过30%，忧郁症的问题。那后来我哥哥得了帕金森，然后很多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后来他的医生突然有一天觉得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吃一点忧郁症的药？他有 big help， 实际上他也有忧郁症。他也有忧郁症。那我自己是心理学的，我也做这方面的，我没有解决我哥哥有什么，我只是看到那个最大的问题 Parkinson， 然后其他没有注意到啊。所以你要动，如果你不动会有一些麻烦的事情。然后如果有可能要活泼一点，要俏皮一点。前阵子我读到一个文章，提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文倩小妹大啊，那陈文倩有一篇专文访问他说，他有没有什么后悔他年轻当初该做他没有做的，有没有谁有看过这文章？他说他当初他觉得他该做没有做的，就是他应该穿那个，这边有位置，他应该穿迷你裙，那时候没有穿，现在都变成象腿不能穿。我不是说我们在服装上要翘，就算帮助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活泼一点。如果你的经济不太困难的时候，你该换手机的时候换个手机。事实上现在很多手机是不要钱的，对不对？如果你签约的话就继续这样的表演。然后如果不太困难的话，买一个 notebook， 买一个 laptop， 现在大概多少钱？500以内就足够了，500以内就够了啊。如果买一个 netbook， 多少钱？200多，便宜的时候特别打折的时候甚至有到199，几乎跟手机价钱，跟很好的真的很好的手机的 Nokia N95 还是 N75 那台多少钱？我们知道有没有人有用那手机 Nokia N95 还是什么，好像300-400块，有人在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都没有啊。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然后另外有多少人现在平常你用 digital camera 举手，好，很好，有大部分人用。如果有可能会鼓励你买一台 digital camera， 好，数码相机，一般的数码相机大概多少钱？现在100以内左右就不错了啊，就可以有多少8个 mega 的pixel， 然后这个 zoom 可以3倍的这个 optical， 然后加上其他的啊。我事实上我前一阵子我曾经自己去买了一个99块的，还觉得不错，后来我儿子就帮我买另外一个，买150块的，我就把那个退回去。我儿子啊，那你一旦有这个数码相机，你可以尽量去照，你可以有很多种，然后你可以在电脑上慢慢去修饰，可以把它变得美美的。你相不相信？你可以变得美美的哈，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所以这些东西你需要稍微配合一下，然后希望能够要小，然后要苗条，在这个阶段的中，让我们往这几个方面去努力。有时候不一定很容易做到，让我们去试试看，不要怕。不要怕，数码相机容不容易坏？不容易坏。数码相机跟以前光学相机哪个比较容易坏？光学的比较容易坏，光学的，数码不那么容易坏，所以放心去用。电脑容不容易坏？实际上，当然掉地上会坏哈，但你真的去玩坏它也不那么容易啊。就是有时候玩不对，它会就 freeze 或者卡住就不动。那需要有人帮助我，我常常也碰到这个问题。但你真的把它弄坏，有时候还不太那么容易。那你倒一杯咖啡，它就完了。有少数可以防水的，那是例外。好，然后接着第六个部分呢，其实帮助有些东西要小心，不要太迟。迟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啊。所以不要饿了才吃，也不要渴了才喝，也不要困了才睡，也不要累了才歇，也不要病了才医，也不要老了才悔。所以在这里一个蛮特色的部分，不是说饿不可以吃，饿可以吃，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一定对饿的感觉非常敏锐，而且有时候你饿不一定真的饿。所以这些东西是一个很微妙的部分，让我慢慢警觉。可能明年我会讲一个特别是特一个专题是失智症的面面观，失智的你我他，因为这个问题在目前越来越严重的部分。失智症就以前所谓的老年白痴或者这些哈，老人痴呆症啊，那不完全是老人才有的，啊，中年人也会开始有。有时候他会搞不清楚他吃过饭，他就说我还没吃，我还没吃，我还没吃。所以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准确，所以让我们警觉，有些事情会改变，包括我们觉得是对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对的。所以让我们警觉，有些东西不要太迟，让我们该吃的时候定时定量，该喝或者该休息，该看医生。该做一些东西，特别最后一个，人也不能拖延，不要老了之后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于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承受、忍耐、处理和各方面，都是要靠某种程度，除了别人帮助我们，也需要靠自己。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然后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怎么做？好，下面我们要谈健康的部分，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进到属灵的部分哈。健康的部分我们都慢慢知道，第一个我们大家不是很喜欢的，第一个皱纹可以写在脸上但不要在心上皱纹可以在脸上但尽可能不要在心里头。我们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外面有些，但求神保守我们，箴言书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这里头出来。所以让我们的心仍然是一个纯洁的，是一个善良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是一个能够相信神也能够相信人，但是也同时也能够知道需要做一些提防的部分的哈。然后第二个部分，让我们警觉我们的健康。在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许是健康换金钱，虽然这不是好事，但我们中间或多或少曾经都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那现在我们是金钱换健康啊，所以你也该花的不要太那个，有时候如果能够对你健康有帮助的话，你要认真的去考虑。然后第三个部分提到说，金钱有可能将来是你孩子的， 地位是暂时的，名誉是过去的，健康才是自己的，健康才是自己的。我记得当我母亲过世，我父亲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凤凰城，那不像洛杉矶有那么多的华人的商店，我父亲很痛苦，就是说常常说他即使有一点钱都没有地方去花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现在可能将来也会碰到这个问题，钱有时候到后来你不一定有地方可以花，但是健康是一直跟着你，好或者坏影响很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讲说，这也是有点像顺口溜，讲说高官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高兴就是快乐，快乐就是幸福。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姓高的，将来娶孩子一个叫高兴，然后再娶高高兴兴，开玩笑。所以这算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些思想有些观念慢慢的调整，然后我们怎么样子在生活在做法上面也一步步的来处理。所以下面一个图片，在火灾里头，这是洛杉矶的世纪大火，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愁苦，实际上我们离那个火灾有时候大概两米左右，压力相当的大。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还是很舒服，看到什么，在火灾还可以有清凉，还可以有欢呼，因为那个直升机去吸水啊，所以他们看哦哇，如果在那边哇贵那个，因为很难得看到这个，它吸水吸得很快，不像我们要拿个吸管吸半天嘛，它可以几百几千家人上去的部分啊。所以许多时候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华人有时候不是那么懂得去享受生活，特别在你有限的资源当中去享受生活，去 relax。 那我最近在跟师母就在商量说，许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 relax，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问题啊。有时候 relax 会觉得好像浪费生命，然后觉得对不起上帝，或者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又会有点罪恶感。但有时候 relax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会走了更远的路，所以让我们能够慢慢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想法。好，我们在下面提到说避免拖延，刚才我们讲到策略的部分了，一些策略的部分叫避免拖延。一般来讲在50岁到59岁这一段时间是身体另外一个大的改变。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笑话讲到，有一个家庭里头他的孩子在青少年期，所以青少年期的孩子常常因为荷尔蒙改变，所以常常会有各方面的一些状况。所以有一天那个女儿在发飙，然后妈妈就在教她，或者在劝她，或者在吼她，然后那女儿就说我是青少年期啊，你要谅解我，我现在，妈妈说我现在更年期啊，对不起我没有意思，有人开玩笑哈，十几岁那时候这个荷尔蒙开始分泌，所以整个是 dramatic 的改变，就是很大的改变。然后到50岁左右的时候，荷尔蒙开始嘛慢慢停下来，同样的有很大的改变，有非常大的改变。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或多或少可能开始经验，或者可能要经验，甚至经验过的部分。所以在50几岁到60几岁这段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先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调整我们许多的包括这个承受的责任和压力的话，如果我们不小心调整到60岁之后，或者65岁以后，往往有许多的疾病会出笼。然后根据一般的统计当中，60岁到69岁是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个高峰期，像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的硬化、冠心病、白内障、支气管炎、癌症，许多都在这个年龄层发生啊。所以如果我们在50几岁这时候，或者40几岁在这个疾病的有可能要开始之前，我们先好好调整之后保养一下子，你就降低了这个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然后60到69岁的时候这个问题减少很多，等到70左右的时候所有东西都稳定了，你又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称为老年的中期。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从我所知道他身体一直不好，但后来等我母亲过世，我把父亲带到这边来，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也有很多摩擦，但因为他可以种菜，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身体好很多。然后他现在已经85，然后身体还是相当的好。我爸爸特别喜欢我哥哥啊，然后所有的人都考虑他，所以说哎你替你哥哥做。我后来我有阵子我有点很不高兴，就跟我爸爸讲说，我哥哥没有问题，他可以做一些事，你要让他做。他说他做不了。我说你相不相信我又去跟我哥哥打架，他一拳就把我打倒，我打不过他啊。 那你不一样，当然不能这样讲。所以我父亲的身体经过一些调养之后好很多，所以就算包括我们中间的，如果你在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的时候，是好好的，先好好的去做一些保护保养的部分，将来六十几、七十会比较平顺一些。所以在这里，中国人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如果我们这个阶段处理得好，后面也有很好的日子。但这里有一些提醒说，不要拖延，避免拖延的部分，有七个部分提醒我们：如果下面这七个现象出现任何一个现象，请你尽快的去看医生。请你尽快的去看医生。第一个，如果你有头痛，觉得视力模糊甚至恶心的话，会怎么样？是什么问题？头痛、视力模糊、恶心、血压高，甚至可能你要小心中风的问题。啊，那我自己在罗城教会有一个很年长的牧师，曾经在华人教会成为许多人祝福的堂主前牧师，他礼拜一因为出血性的中风过世，所以我们许多人都舍不得，想不到他。就这样子过去，你看，所以这是第一个小心。第二个，如果你觉得胸痛，然后到颈部和肩膀、手背都会痛，这什么问题？也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有人说哦，大概肌肉扭到了，关节不对，不完全，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第三个，如果你咳嗽的时候会有血出来，或者说会吐血，可能什么问题？
肺癌。
一般来讲，肺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哈，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病不知不觉已经开始在慢慢的伤害人，叫做 TB 什么？
肺结核。
在医学的统计当中，这个已经慢慢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已经在慢慢起来。所以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提醒你的医生检查这个。我们中间有不少人从台湾来的，台湾在相当一段时间 TB 的流行是相当多的，而且它会潜伏很长时间。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小心。再下面一个，如果你发现你的胸部、你的乳房有肿瘤或者有硬块或者有红肿，可能有什么问题？癌。男生会不会得乳癌？
会啊。
也会，男生也会。所以包括男生和女生，我们需要自己检查。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尽快看医生。乳癌是早期发生的话，早期发现很容易，100%的治疗，但是如果晚期就很麻烦，所以这个要及早。然后第五个，当我们的体重急剧的下降或者急剧的增加，可能什么问题？糖尿病，还有呢？忧郁症、癌症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看医生，看医生。第六个，当你的情绪严重的低落，然后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忧郁症，很可能是忧郁症。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来到这里的，原则上你没有太大的问题，已经出门了，然后我们还在一起啊，感谢神。然后第七个，如果我们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你排便有黑色或者有血的话，什么问题？
胃出血
的话可能是黑色的，如果是红色的呢，肠道的出的问题啊，所以要检查，一定要看医生。那一般来讲50岁以后需要做大肠镜，不是那个韩剧大肠镜哈，照大肠镜。许多人不喜欢检查这个，觉得说以前这会很痛、会很难过、会很难那个，但现在的科技原则上不太有问题。我大概51、52去检查过，然后之后5年，如果没有问题，5年检查。所以这个要把握机会，要不可以拖延，这个是不可以拖延，请你不要延迟。如果有这些症状，请你立刻尽快的去看医生。然后下面提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虽然有问题没有办法太大的调整哈，这是一个智慧的调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可以改变心境。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可以改变心境。当心境改变的时候，你觉得环境也改变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有可能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人生不那么完全容易改变，但是我们可以人生观改变。就像我是一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如果我总是觉得你们看我有歧视，那我就完了，我就只有躲在一个角落里头。我在教会做关怀的牧师，常出去探访，一到医院你才发生什么事情，那躺在病床上说，哎，牧师大人你坐这里，我说我来探访，你躺那里，我站这里。所以有时候让我觉得很 embarrassed， 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自处。但后来觉得说我可以鼓励他，就说如果像我这样都可以面对人生，都可以有欢笑的话，你可以 much better than me， you can do much better。 所以这是一个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的观念改变的时候，即使你人没有改变， 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很多东西不一样。所以下面另外一个图片让我们看见啊，在这个火灾失控之前，让我们先控制住。所以你看到消防人员他们的，其实这火已经烧了，如果我是消防人员，我觉得跑，我觉得他们还是要 fight 的，他们有一条线，他们要 defense， 他们要 defend， 他们要好好的守住啊。所以在这些失控之前，让我们先控制住，在泛滥之前先预防好。所以这一个阶段，中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下面让我们谈一些属灵的方面。当我们提到在教会里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除了身体之外，我们人还有心理，还有情绪，还有社交、自信，很多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灵命的部分，我们的灵性的部分。一个人快不快乐，一个人成不成功，一个人健不健康，跟他的 IQ 的关系影响不那么大，跟他的 EQ 的关系也不一定那么大，然后跟他的 SQ， 跟他的 spirit， spiritual 的 quotient， 跟属灵的状况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常常讲说，他每次跟别人有摩擦的时候，他太太就问他说，你说最近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最了解牧师的是谁？牧师的太太，师母。对，所以这个让我们警觉，怎么样小心照顾自己的属灵的部分。特别我们都会面对，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衰残，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还可以更新，可以更新，可以不受限制。所以许多时候我去探访为病人祷告，我知道不可能的时候，我那时候为病人祷告说啊，虽然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他的身体受到限制，我们主啊，求你让他的心灵的自由，让他的心灵真的释放的，让他心灵是有平安的，心灵是喜乐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许多的人跟我讲说，熊牧师你不要那么难过，你看起来很可怜，你没有那么可怜。我说哦，为什么？他说你是外表残障，里头没有残障。好，我是外表没有残障，我里头是残障的。我不知道中间可能有不少的人会是这样。另外我们中间可能有不少的孩子，他可能外表看起来 everything 都 OK， 你问他怎么样啊， OK OK， 是不是孩子全家 OK， 但很可能他里头不完全 OK。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他。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挣扎。在我大学真正重生得救之前，我没有真正直接的经历到神，所以我那时候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我很羡慕，我很渴望，我很仰慕，我很愿意敬拜这个神，但这个神觉得离我好远，好像是我妈妈的神，是牧师的神，是长辈的神，不是我的神。对，我没有第一手的经验，我没有第一手经验。我们的孩子他们常常从小跟我们来到教堂，在主日学，在青少年团契或者助道会慢慢成长，但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在他生命里头经历神？他有没有让他的生命被神得着，让他改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在教会服事有五个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第一个部分，就必须有真正属灵的经验，必须有真正属灵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希望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在教会做许多的事情 ，it's good， 但是可能更重要、不可少的，耶稣说那不可少的是什么？在主那里，让神的话语touch他的生命，让他的生命遇见神。如果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太能够去教别人，他就不太能够去帮别人。他自己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经历到神，将来碰到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挣扎。昨天晚上我在 USC 南加大团契去带他们的一个聚会，帮忙一个聚会，有一个同工，一个南加大的学生就自己在讲，从小在教会长大。当他来了读了南加大的时候，他觉得他的灵命走到低潮，他觉得神好像离他很远，因为压力很大，挑战很大，然后他好像在精力的方面不那么有把握了。所以这个部分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然后帮助他，然后我们自己也同样的，如果你需要的话，让我们真正更多的经历神啊。第二个，我们需要有真正的思想的训练。当我们在这个年龄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要警觉，我们要有慢慢的改变。在我从台湾过来知道，在台湾50年前我们叫做劳力密集的产业，那时候做什么轮胎啊，做脚踏车车胎啊，做一些橡胶东西，那是很基本的。后来慢慢时代不一样，要做什么这种资本密集或者技术密集，现在是资本技术和科技密集的一个工作，你懂意思？所以当我们慢慢到中年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在团契在教会做许多的事物很好， 但你们现在觉得说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又觉得说啊，年轻人他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了，因为搬又搬不动，跑又跑不快，拿拿不走，那他们都可以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真正的思考的训练，如果只是把学过的东西照样的搬出来讲，也不太能够做一个成功的老师。一个好的老师不只是教别人一些知识，要帮助别人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突破。所以真的要做老师，真的我们要做见证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先要知道圣经里头说些什么，然后把这些材料我们所读的把它消化，把它彻底的吸收，把它经过过滤，知道这个时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怎么样能够接受，然后等于把它消化过，成为你的骨，成为你的血肉，再把它分享出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其实拿了这个 PowerPoint， 如果你没有充分的消化，拿去你只能读，你没有办法讲。所以就算帮助我们，让我们服侍神现在更深入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思考的训练。另外我们需要能够有效的语言沟通的训练。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有爱，但是说不清楚，爱你在心口难开，然后一开话无好话啊，对吧？有时候会，所以让我们能够有一些这方面的训练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了解别人，而且跟别人相处，能够善与别人相处。我会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做丈夫的或者做父母的，你成为你家庭的cheerleader，不是去跳大队舞的那个啊，不是那个穿短裤短那个，不是那个，而是你要去cheer你家庭里头的气氛。就是将来如果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气氛吵起来，不是吵架的吵啊，是吵得比较热，比较温馨，比较 warm， 比较 sweet， 那就那意思。同样的，当你孙辈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气氛经营起来？这个很重要。如果每次他被你数落一顿，每个人都灰头土脸，他以后还来不来？不来。所以让我们知道，包括在教会里头，我们也需要做这个，在家里和在教会都需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在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能够贯彻的精神，就是一个毅力，坚持到底，即使一点光明都看不到，即使自己都觉得灰心的时候，仍然坚持下去。求神给你力量，愿意坚持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流泪撒种的可以欢呼收割。许多时候甚至不见得我们这一代可以看到结果，不见得我们这一代可以看到，但是你摆上的神都纪念。我们下面有个图片，好，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纪大火的时候，是洛杉矶的一个照片，有很多的云，有很多的烟雾，有很多的灰尘，但最上面什么颜色？白色的，亮的啊。所以在这些所有的灰尘烟雾之上，仍然是阳光灿烂，仍然是阳光灿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突破一切的灰尘财物，所有的烟雾，然后去享受那真正的阳光灿烂。好，我们继续下去。好，亲子关系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部分，我知道每个教会都在讲一些，在这里只提几点啊。第一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警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限的，子女对父母的爱有限的，好不好受？这个看起来好不好看？不好看，但这是一个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五分钟还不赶快讲又了，所以让我们警觉，这是一个事实哈。然后另外一个，子女花父母的钱是理直气壮，父母花子女的钱呢，门都没有，是吧？至少不那么顺畅，对不对？至少不那么顺畅。那有些东西将来有机会再慢慢谈，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那我儿子现在每个月固定的从银行寄支票给爸爸妈妈，只有300块左右，但是这是他的一片孝心，他的一片孝心应该要鼓励。但这个要我们说要先下手为强，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先讲一些东西，后来他自己做，我没有去别人讲的啊。然后父母的家也就是子女的家，子女的家是不是你的家？不是你的家，很抱歉哈。所以我们常开玩笑，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一旦明白，我们对子女的付出是一个义务和一个乐趣，我们不那么在乎那个回报的话，我们就会很快乐。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在乎那回报，你会难过，你会很觉得不值得啊。其实帮助我们说 ，no。神让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付出，往下付出。圣经里头讲说，父母有责任为孩子去做这些事情。 当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没有错。但是，这是如果我们要继续下去，我们某种程度就是花多一些心力在这方面。好，下面圣经头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是让我们能够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那讲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头得了秘诀，知道怎么样处这些状况。而且当我们到这个年龄，坦白讲你也吃不多了，对不对？你也玩不动了，对不对？所以只要他有野心，我们感谢神啊。好，所以下面在另外一个图片，在这个世纪大火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焦点往往在哪里，往往焦点不只在火上面，现在从空中来的资源，从上面来的帮助。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当火烧的人，那大家都想哇，如果有这种来好不好，砰，几千家人，你想想一个消防车拿那个嘟嘟嘟嘟嘟嘟，你们不知道救到什么时候，他这个如果投得准，真的会影响很大。所以神可以从上头来帮助我们，神可以从上头帮助我们。所以在下面一个我们提到寻求资源的部分啊，许多时候让我们能够，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在许多时候大部分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但很少的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这就是真情。许多时候将来谁会帮助你，注意这个，别人是不是在乎你累，是不是你辛苦啊？所以让我们警觉谁是真心的，你要慢慢去区分一个。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有几个好朋友，有一些很多的好朋友，因为好朋友有些能够滋润生活，能够使生活多彩多姿。然后生活特别当我们慢慢退休之后，生活需要多层面，需要多元化，需要多彩多姿，需要丰富啊。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在下一个我们就要招募朋友。最近有一个新的名词，一个名词，旧的名词，新的定义。我们中国人老伴，什么叫老伴？老的那一半，对不对？伴侣。但我们现在叫做把它扩大叫老来作伴啊。老来作伴的不完全只是你家里头老夫老妻，而是可以跟你一起，包括一起来聚会，一起唱诗歌，一起郊游，一起买菜，一起 shopping， 这个的一些好朋友。如果你有这种好朋友，这种老伴可以有十几二十位，你的银发生活银发阶段会很充实。如果你能够有十位还算不错，如果你有五位以下，你要小心，将来你的朋友慢慢凋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会很寂寞。所以在中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封闭，要积极的再去建立，去招募一些你的朋友。在什么地方可以招募你的朋友？在这里有六个方面你可以去选择。第一个，你自己家庭里头的兄弟姐妹，自己家庭的兄弟姐妹，比如说小时候吵吵闹闹啊，但是到这个年龄希望我们慢慢好，而且可以珍惜。第二个，你的儿子、你的媳妇、你的女儿、你的女婿，所以这个儿媳怎么儿子和媳妇，女婿是女儿和女婿啊，不是只是女婿啊。哦，因为字的缘故，包含你的孙辈，也就可以成为你很好的朋友。特别我看到许多长辈抱了孙子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笑容，哇，那简直是千金不换的感觉哈。然后第三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圣经里头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远亲不如近邻，然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宝贵。然后过去的同事或者同学，然后社区的邻居或者朋友，你一起可以运动的一些好朋友和同伴，珍惜这些，去建立你们的关系更深，而且更宽、更多元化一些。因为将来有一天你的工作不再是去上班，你的工作就是杀时间啊！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头活得开心，在家里头也活得开心？不要做双面夏娃或者双面亚当。我们中间许多人是双面的，来教会的时候非常有礼貌，非常好，然后回家每个人都是很可怕的狮子和老虎啊！所以提醒我们时间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觉，好好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好，我们再看下面，我们就很快的看图片，抓住应许的部分啊。这是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这是路加福音，然后在下面一个图片，这森林大火的部分，也是你看到从上头来的帮助。我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注意从上头来帮助。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看最后一个长期照顾的需求。我们在这个年龄，不由自主的我们会考虑到将来会需要有人帮助你，将来有可能有别人需要照顾你。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估计当中， 在一般来讲，每个人所需要的照顾是7年到9年，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谁都不需要。我们中间有些长辈就说，我都可以，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都可以。Sorry， 平均统计的角度来，7年到9年。然后台北，台湾的台北的荣总的高龄医学中心的估计当中，男人所需要照顾的时间是6.4年，平均男性需要照顾的时间是6.4年，女性需要照顾的时间是8.2年。为什么男人比较需要的少？女人活得，他们比较厚道，没有讲说男人的活比较那个比较短啊。好，所以我们需要照顾，我们再继续往下头看，很快把这个只是一些东西走过去哈。然后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自己过去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的，合乎中道。然后再看一个图片，虽然是你看到救国，即使消防员需要帮助，他需要从空中的帮助。那再下一个，我们有关于财务方面的。财务我今天没有时间不多讲，我们中间可能或许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当你在年纪大的时候投资的时候，尽可能要考虑安全的部分，稳健的部分，不要太危险。好，我们看最后几个投影片。好，有一些诗人讲到说，人生有三个赞美啊。第一个，少年的时候别人会赞美你的美貌，我们都曾经经验过或者听过这个。少年的时候别人在乎你的美貌，然后壮年的时候人家在乎你的言行言谈。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你觉得讲员讲得好，大家觉得很好，那有一天我也讲不出来的时候，在于什么？老年的时候在乎德行，在乎你的品德，在乎你给别人的感觉，给别人的鼓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 not much you can do, not much I can do, 年轻的美貌我们 not much can do, 但是后面的言谈的部分，在德性的部分有很多我们可以做。好，在下面一个人生三位，这很有意思啊。一个作家写的说，年轻的孩子们喜欢汽水的甜味，因为他们的人生很 sweet, 对不对？然后我们中间的中年人大年喜欢什么？咖啡。有没有人喜欢咖啡啊？咖啡什么？又甜又苦。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又甜又苦，对不对？老人家喜欢什么？白开水。为什么？很淡很淡，平淡平淡。这是人生的一个写实，它里面有很有味道的部分。好，再下面一个人生三难，这最后一章我们就结束哈。在这里一个作家啊写说，神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所以小的时候我们活在父母的手下，所以有时候父母很照顾，有时候父母不是很了解怎么照顾，或者有时候那个辛苦。好，这是小的时候。然后在青壮年的时候，神把青壮年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和家庭，所以我们青壮年的时候忙得要死，后来剩下什么？等到老年的时候，甚至怎么样，再把我们自己还给了我们自己。所以这一段时间开始是我们可以好好为你自己而活，好好让你自己为神而活，不一定要为任何的压力、任何的名称、责任和一些头衔而活，让我们好好的为神而活，也为你自己而活。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直到如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愿意起来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愿意起来成为我们长辈的祝福。天父，我们更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中年的这一个阶层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靠你站立得稳，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给我们所需要的策略，也给我们所需要的殷勤和努力，好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你一个祝福的导管，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蒙福，也让你能够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我们4点钟还有大堂的聚会，所以欢迎大家给来一个字，来不客气，你还在这里。